好，大家晚安。我们上个礼拜哈有开始进入这个北印佛教的教难哈，北印佛教。那在这个北印佛教的教难这个单元里面呢，我选了几个教材哈。第一个教材就是印度支佛教的第一章。好，因为第一章它就是整个印度佛教的一个导论哈。那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就提到说，在整个印度佛教史，哈，可以用两次的教难把印度佛教划分为三个时期。好，第一个教难就是中印度的法难，第二个教难就是北印度的法难。那用这两个法难把印度分为三个阶段。那这两次的法难呢？都对整个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这两次的法难，一次中印度，一次北印度。那第二个单元呢，就是针对的北印度，因为中印度我们已经这个法难已经介绍过，接下来就是紧接着在第十六章有这个针对北印度的教难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好。那这个是在印度支佛教哈，他提到的，好，但是所谓的北印度的法难呢，是北印度在哪里呢？北印度就是所谓的季宾区，季宾，好，在印度的西北方这个地方叫季宾。那这个季宾区呢，正好导师有一篇文章哈，就是在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们正好在正好我们在这个师普师有个课就在上这本书哈，所以正好也提到说这个季宾区就是西北印啊，它跟印度佛教的关系，好，那么也谈到说这个跟中国佛教的关系事实上也蛮密切的，因为中国佛教早期是从主要的佛教是从这个季宾区传到中国的，好，所以呢谈到北印度嘛，主要就是指季宾区，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呢，那这个季宾区到底跟整个印度佛教的开展有什么样的关系。好，那第四个单元呢，我选择的就是导师正好有一篇文章哈，在佛教史地考里面就谈到北印度的教难。好，那么他从各种经论里面，好，经论里面呢、有提到北印度这个教难相关的，把它聚集起来，那发觉这样子的从里面的相关的问题，正好可以看出整个北印度哈、它的教难的一个从西元前到西元后哈、这个在将近五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北印度的一个教难的发展。好，因为什么从经典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传统中国佛教就认为说经典都是佛说的，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从现在的智学方法我们知道，其实经典是佛弟子写出来的，好，虽然经是佛说，但是论一般讲都会讲说论是某某大德写的，比如说俱舍论就是四清菩萨，但是事实上经也是佛弟子写的，那但是呢经呢一般佛弟子都不愿意用他的名字，好，所以就是直接用如是我闻这样子。可是事实上经跟论其实都是佛弟子写的，那这既然是佛弟子写的，既然是当时的佛弟子写的，那他会接受到当时的一些思潮，一些这个哈，会把这些里面的讯息写在经典里面。好，那他导师呢就从这个这个典籍里面所谈到跟北印度佛教教难有关的，好，把它正好就把它串联起来，用现在的自学方法去看它的事件，好，它相关的问题，好，那么去把它做了这篇有关北印度的教难啊，这也是我觉得蛮难得的。好，那北印度的教难当然就是因为谈到这个其实会有教难，当然是有外在的因素啦，哈，比如说国王啦，或者是说外族的入侵啦，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自己本身，哈，就是身重的问题。好，那身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在知见上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呢正好就谈到这个所谓的老师有一篇定增上学，那对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好，比如说萨摩巴底， 定这样的一个诠释呢，那事实上在后期是有点偏差的，所以就谈到这个萨摩巴迪这个字。然后再来另外有一篇呢，就是谈到说冀宾区的瑜伽师，就是北印度就是冀宾嘛，北印度就是冀宾。那冀宾这个地方因为非常的适合禅修，所以就是有所谓的瑜伽师其实就是禅师。那整个西北印度这个冀宾区，它因为适合禅修，所以有所谓的瑜伽师。可是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呢，那这个瑜伽师的着重点不太一样，那么这篇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冀宾区，那么这个地方是，所以我选的这篇好像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在讲义上没有，这是我上礼拜把它加进去的，那我想我们这样子整个来了解，因为我们读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它比较偏重在思想，那事实上这个史的部分很少。好，那正好谈到这个北印度佛教教呢，我正好看到导师几篇有关相关的，那让我们更宏观的来看。好，其实在中国也有发生过几次的教难。好，那从这边我们来看看这个对于教难为什么，那真正的原因在哪里。那其实这些大德他们有很恳切的一个提示。好，那这个可以让我们这个以古鉴今。好，那这是我这次单元里面呢比较特别的选了几个教材。那上礼拜我们大概已经谈过的这个第一单元提到印度的教难，那想因为上课我们就想从头再稍微复习一下哈。再就是说导师把整个印度佛教史分为五个时期，那这五个时期呢用这个两次的教难，一个是呢佛元三世纪就在西元前差不多二三世纪，所谓的中印法难，中印法难，这个宣教王朝，就是中印度的法难。那这个法难呢，法难之前，那这佛教呢是一个国教的一个地位，是站在一个国教的地位。那么因为这个阿育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呢，那么非常的这个推动佛法，所以呢遍及五印，远及锡兰锡宾，锡兰在南方，锡宾在西北方。可是经过中印法难之后呢，那佛教就失去了这个国教的地位。那么不过呢还居于所谓的这个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宗教的，还不失为所谓的宗教的一个大的宗教。第一次法难之后呢，还虽然失去了所谓的政治指导权，就是国教，但是呢还算得上是一个大宗教。可是第二次法难之后呢，就是说的北印法难之后呢，那就局限整个佛教呢，本来传遍五印的，就局限在什么东印度摩揭陀这一带。所以这个法难对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这两次的法难呢，那么划分佛教为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说的声闻佛教为主的，第二个时期就是大圣菩萨行为主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如来圣密圣为主的，那很清楚的做这样的一个法难的区分。好，那在第二个单元就提到说针对北印的法难，时间大概是佛元9世纪初，9世纪初的话，那大概在西元5世纪左右吧。好，然后这个呢提到说明德辈出，可是这里有谁呢？性空的佛父亲辩，唯识的陈那安慧，那么还有游部的这个德光等。那这个可以看出是什么时候呢？已经接近于什么后期中观了，对不对？佛父亲辩就是后期中观这样的一个时代。可是呢虽然说明德辈出，但是也大体来说呢小圣日衰，大圣更不如小圣，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匈奴的入侵北印度，那么使得呢本来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重镇的这个迦斯米罗跟犍陀罗呢，那么已经是呢非昔日之久，就已经不像在有部盛况的时候那种 哈、哦、那种盛况了哈、哦，就是这个北印度。那么等到几多王朝瓦解，那整个印度就陷于割据。好、哦，所以呢，这个那再来，好、哦，不但是所谓的匈奴，还有呢，再来就是什么呢？嗯，好、哦，有国王啦、啊，效法就是倾向于所谓的婆罗门教。好，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所以佛教也怎么样受阻？好，刚刚是外族，那现在是呢国王，好的偏重婆罗门教，所以佛教也受限。好，那么还好，就是说呢，当时呢还有一个中印度呢有一个伐檀那王朝，好，所以呢还算能够维系哈。那到了十世纪，有东印度的。这个色场家王，哈、哦，他用武力来破坏佛教，哈、哦，那这里就提到呢，他怎么破坏佛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毁寺坑僧之外呢，你看伐菩提树，佛成道处，哈、哦，还有江南遍及恒河两岸，还有呢，居士那是佛涅槃的地方，也都被到做很大的破坏，甚至于玄奘大师的师父老师。哈、哦，戒贤也，哈、哦，差点被害，好、哦，那可见的这个迫害的严重性，好、哦，那再来就是，再晚一点呢、啊，有所谓的伐檀那王，哈、哦，那么他面对的这样的情况，他感到国难教难，所以他想要怎么样率兵东征，好、哦，可是呢，不幸，哈、哦。就是亡生了，接着他的长子也被杀，那个再下来的这个二子呢，老二下面的一个弟弟呢，哎还好，那个就是所谓的戒日王，他还好呢，就这个可能仗菩萨力吧哈，那么战胜了这个色场家王，好，所以呢这个算是用兵了六年，哈、哦，总算统一了中印度，好、哦，而且他也非常的信佛。这个是在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呢，那有见过的这个戒日王，哈、哦，所以呢，让这个佛教呢得以怎么样太平30年，好、哦，小小的复兴，好、哦，这个是。可是等到他往生之后呢，中印度又陷入大乱。好，所以一个这在古代呢，一个王哈、哦、跟这个影响力是蛮大的哈、哦。那之后呢，那我们可以在佛教史上可以看到，就是说，刚刚是国王的一个破坏，再来就是呢，婆罗门教学者，第三个哈、哦，就是佛教之所以会这个法难，第三个就是婆罗门教学者哦，很有名的这个鸠摩利罗。好，还有桑杰罗这两位呢，他摄佛教理论的大成，而大成这个印度教，那么好让这个佛教本来以这个哲学思想哈，这个蛮健长的这个优点都已经没有了，好，所以等到婆罗门教的哲学大成，好，就是吸收了佛教的哲学思想之后，婆罗门教哲学大成，那么佛好的特色没有了。好、哦，就不能够这个探古创新，结果呢，那当然就是苟延残喘了。好、哦，那这样的印度佛教的这样情况，其实也很类似于中国佛教。好、哦，中国佛教在会昌法难之前，好、哦、也算是蛮不错的。好、哦，可是呢，会昌法难之后呢，理论衰，特色好、哦、在禅呢，后来呢，禅的思想又这个被理学所吸收。好、哦，所以佛教的特色都没有了，那么也就只能够所谓的残喘的这样子的存在而已。好、哦，那么刚刚提到说两位这个婆罗门教的学者，好，那这边提到哈、哦，我们上礼拜提到说，这两个学者好像跟那个法身辩论都辩输了，可是事实上在佛教史上有记载说，这个桑杰罗跟鸠摩利多啦，你看。他们跟佛教徒辩论，好、哦，可是当时呢，佛教已经没有法将可以跟他对抗，好、哦，所以呢，道场非常多的道场被 被焚烧，还有比丘呢被改宗。好，那另外就是这个鸠摩利多哈、哦、也是哈、哦、这个让这个佛弟子都没有办法跟他对抗，跟他辩论，所以呢影响是什么？民间多改其信仰。好，那最有名的那兰陀寺呢也关起门来哈、哦、不敢对外，那这可以见这种严重性啊。那因为印度已经没有这些文献典籍，就是从我们这个导师就从这个相关的这个典籍里面去哈、哦、去把它这个印度的这些历史呢给它哈、哦、做一个呈现。好，那这个是在印度之佛教哈、哦、蛮早期的导师在民国30年写的印度之佛教的一个有关于北印法难。那北印法难主要是在这个北印，就是吉宾区哈、哦、所以第三个教材呢，我就刚刚提到说，诶，吉宾区，那么这个西北印的吉宾区它跟印度佛教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好，那在导师的这个一篇文章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关系呢，特别提到这个吉宾区。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吉宾区哈。那我觉得因为导师他是一个大师啊哈，所以是这个说很精要的一段话就可以把这个历史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这个就是大师的厉害哈。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这个印度佛教做一个叙述。他说呢，在释迦佛的时候哈，佛教本只流行于恒河两岸。好，那这个恒河两岸呢、啊、在律典就称为所谓的中国哈、哦、所以在佛经里面中国这两个字是指的什么？佛法盛行的地方。好、哦、是指佛法盛行的地方。那在佛陀时代主要是指恒河两岸。好、哦、那在印度佛教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阿育王时代。好、哦、阿育王时代呢，这个非常热心的这个阿育王哈、哦、那么他把佛法推广哈、哦、推向南北发展。南方怎么样？越过大海传入西南哈、哦、成为什么分别说部的次同业部的划区。好、哦、南方就是阿育王的儿子出家了啊、哦、就到儿子跟女儿吧哈、哦、到南方去。那另外北方呢、啊、就是传到这个吉宾。好、哦、那从吉宾呢扩展到西北跟东北，东北就是往西域往中国这边传了，那西北就是伊朗阿富汗这一带。好，那这是阿育王时代他的贡献、哦、让佛法、哦、这个红遍那个五印。那到了500年顷，这个500年顷是指佛缘500年，佛缘500年就相当于西元前后。好、哦，这时候呢印度的全境无论从南到北已经到处都是什么大圣兴起。好，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说大圣就是在西元元年左右、哦、出现的。好、哦、那么大圣兴起，那大圣兴起之后呢，那么这个吉宾跟他以北的地区好、哦、那么变成北方大圣的重镇，吉宾跟以北的区域。好，吉宾已经是，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地图。那南方呢？南方就是东印度的乌图，还有南印度安达罗，还有南乔萨罗，也都是大圣区，都是大圣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的地图好了，看一下有没有地图。读印度读历史一定要看一下地图哈。好，这边就是一个印度啊、哦、印度哈三角形。那么西北印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吉宾。好，那刚刚讲到说像大圣呢在北就是到了吉宾这一带，南呢哦刚刚就说这个就西南。好，那这是阿育王时代。那再要放大一下哈，这里有所谓的乌藏浪，好，乌藏浪，好，在南方一点就是犍陀罗，好，在南方一点就是迦斯弥罗，要不要再大一点？乌藏浪、犍陀罗、迦斯弥罗，哈，这个就是在靠近吉宾，这个整个广泛的吉宾区都可以算是这个 哈、哦，西北印这个地方，好、哦，那等一下，箭头楼它是一个大小圣的一个都有的这样的地区哈、哦，那这个是济宾区，好、哦，那另外刚刚讲说大圣呢，大圣传到哪里？好、哦，乌土在这里，好、哦，就是东南印，东南印哈、哦，然后还有什么？安达罗，安达罗是南方的，哈、哦，南方的王朝，那这也是朝啊，还乔萨罗，乔萨罗不知道在哪里哦。他说南方的乔萨罗哈、哦，这边是乔萨，可是南乔萨罗应该是比较南一点。好、哦，这是古代佛陀时代的乔萨罗，可是到了大圣啊，那个乔萨罗可能是南乔萨罗，可能在这一带。好、哦，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哈、哦，先有个概念。那么。大圣可以说南北同时的，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下面一段说，从发展的情况来说哈，在安达罗跟贵霜王朝的时候呢，哈，这南北王朝的时候呢，大圣是由东南而向西北发展，好，因为大圣跟大众部比较有关嘛，哈，大众部就是在东南方，哈，那在这个这个南北王朝的时候呢。大圣是从东南到西北，可是到了极多王朝的时候呢，南北同时都有大圣，然后回归到中印。可是到了后期佛教，后期佛教指的就是说，西元500年之后呢，这时候又怎么样？由西北而流向东南，为什么？因为西北印发生法难了，哦，所以呢，整个大圣呢又从呢西北流向东南。哦，就是从同样的是大圣，在不同的时期，它的走向不太一样，好、哦，它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好、哦，那么从佛教来说，以大雪山、雪山，好、哦，雪山就是冲岭为中心，好、哦，那么而向怎么样？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发展。好、哦，这个雪山就是冲岭，哈、哦，怎么发展呢？我们看冲岭以东。好、哦，有所谓的北道跟南道，这个北道南道就是丝路，好、哦，南路跟北路的丝路，好、哦，北道南道就是丝路哈、哦。那这里说冲岭以东呢，北道就是沙勒、秋池等，它是小圣区，哈、哦，就是丝路北道是小圣区，可是南道呢，啊、哦，沙居、于田这个是大圣教区，好、哦，而冲岭以西，哈、哦，这个呢，哦。吐火炉康居这是小圣区，安息就是伊朗，安息就是伊朗，也算是小圣区。哎，就是冲岭以西是小圣区，好、哦，那冲岭以东呢？哎，有分北道跟南道。好、哦，那这个是以冲岭的东西。那冲岭以南呢？这里就提到以南有什么呢？刚刚我们看到的乌藏那，哈、哦，迦毗寺还有这个达刹罗斯罗。哈、哦，是大圣的重镇，好、哦，就是山南是大圣重镇。可是迦斯米罗又是什么小圣？好、哦，迦斯米罗我们知道，这个有部就是从这边迦斯米罗发展的，哈、哦，所以迦斯米罗是小圣。好、哦，那但是呢，犍陀罗又是什么大小圣并盛的一个教佛教中心？好、哦，就是说。光是这个这样的西北印这个地方以冲岭为主，哎，东南西哎有不太情况不太一致的这种大小圣的一个重镇所在。好、哦，那么济宾区呢，主要指的是什么？印度河上游，好、哦，以及到新疆西南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有什么特色呢？他说呢，禅观圣地，它是禅观的圣地，因为这边呢气候非常凉爽。好、哦，那经济也不是太困难，哈、哦，不会说啊土地非常贫瘠，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困难，生存就很困难。就是说，气候非常凉爽，好、哦，然后生活不是太困难，所以呢，这边呢可以说是禅观的圣地，好、哦，因为禅观的圣地，所以呢发展出呢大小圣，好、哦，我导师有提到说，其实佛教会成为一个法义的东西，一定是什么从禅任何一个学派。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什么从禅出教，好、哦，就是这个开创人呢，他一定是在禅观中有些体验，然后呢把自己的体验呢、啊、说出来，好、 然后呢，成为他的一个这个学派或者是什么哈、哦？那任何大小圣宗派都是什么？从禅观里面呢、啊，然后开展出他的一个思想，然后呢把它说出来，所以从禅出教。好、哦，所以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它是一个禅观圣地，济宾区。那我这边是把它截入了哈、哦，就是济宾区呢。它既然是一个禅观圣地，所以也一定有很多的什么禅修者与且师。那么整个从这个西北印这个济宾这个地方啊，那导师就有一篇文章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它是一个禅观圣地，所以呢当然很在这边修行的很多，但是呢后来又发展出呢，最早的从这个禅观者呢发展出论师，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好，我们知道阿毗达摩在西北印，好、哦，那西北印这个地方，那么从禅观里面呢，那思维去这些法义呢，那后来最早就是有所的论师，后来又有所的经师，好、哦，以及所谓的禅师，好、哦，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济宾区次第的这样发展，好、哦，那么早期当然是小圣，后来呢有大圣，那甚至于呢慢慢呢由这个所谓的显教，那么。转到密教，好、哦，这个济宾区这个地区，那么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好、哦，那么这样的一个转折也看出呢，那么小圣当然是严持戒律的，好、哦，那么大圣呢会是讲这个空缘起空，好、哦，那个所谓的心物平等，那最后呢到密圣就慢慢走什么样，从朝向唯心秘密跟欲的为道这样的一个转变，好、哦，那这个是这篇呢、啊，我这一段是把它截录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哈，我截录，但是我觉得这一篇还是蛮重要，所以我想说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为什么这个地区哈，这个济宾区为什么会这个适合禅修，然后会发展出禅师、论师、经师。跟禅师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我把这个重点呢，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哈。那大家手上可能没有的讲义，那就看一下这边好了哈。他说，这个瑜伽师就是禅师，哈。那么古代的佛弟子做什么事情？哈，古代的佛弟子当时主要是指出家众，那做什么事呢？学经论，哈，持戒之外呢，就是要怎么样？对人广行教化。对治精行禅师、哦、我觉得这段话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佛教为什么会败坏，其实佛弟子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哦、特别真的是出家众、哦、古代的佛弟子、哦、所谓的要解脱要戒定慧啊、哦、那么持戒定、哦、就是所谓的精行禅师、哦、那会从哪里来？学经论，好、哦，要学经论，好、哦，那这样这个是内修，好、哦，要修戒定慧。那外化就是把你所懂的，好、哦，去做一些比如信众啦的教化啦，或者是说的僧众的教化。那这个是呢，这个是好、哦、随缘好、哦、对人广行教化。好、哦，但是对治呢，主要是什么？戒定慧的修学，好、哦，持戒，好、哦，这个修定。好，然后呢学经论啊，这就是讲什么，就是戒定慧啊，出家就是要修戒定慧才能解脱，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生死。好，那么这里就提到说这个好，广行教化，那么凡修持而得止观相应的止观就是定慧，好，修持那么戒定慧嘛，好，那么你能够都相应，所谓的相应就是心境跟这个或者啊、哦、这个理智呢相契会，好、哦，那么就称为瑜伽，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好、哦，那么瑜伽好、哦，也就是直观好、哦，或者是说嘿，那么瑜伽虽然是佛弟子所必修，好、哦，因为戒定慧都是佛弟子是基本功课嘛，好、哦。但是由于根性好乐的不同呢，古代就发展出所谓的经师、律师、论师、瑜伽师。好，就基本上戒定慧都要学，但是因为 过去生的硕根不一样。还有些人对经典比较有兴趣，有些人对戒律比较有兴趣，有些人对法行人，他对可能对论点比较有兴趣。那有些人想比较对禅修比较有兴趣，好，所以就发展出不同的好这个专长，然后呢去做教化。好，那这是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把整个出家众应该如何，以及过去出家众的好内修外化的一个风格是什么。好，那像这个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呢，好禅师呢，可以说是正统佛法的住持者。好，佛法能够传续，主要就是靠这些好经律论三藏法师还有这些禅师，主要是靠这些。虽然这些人是很少数，但是这个也许是佛法的中间好中间分子最重要的。好，那这是承袭着佛法慧命的好这样的一个工作。好，那么济宾主要就是这个犍陀罗以北这样的一个雪山区。好，这里就很清楚的讲济宾到底在哪里。好，因为前面讲的都不够清楚，这里就很清楚哪里，犍陀罗以北的雪山区。犍陀罗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怎么看不到犍陀罗？对，犍陀罗以北嘛哈的雪山区，这个整个就叫济宾区。好，那在这里呢，这里就很清楚的说，济宾区在到底在哪里？犍陀罗以北的雪山区，哈，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呢，印度西北边省北部，阿富汗东北山地，好，所以是靠近阿富汗的这样。所以我们上次的10年前不是吧，阿富汗的大佛被炸了吗？就是在这济宾区。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佛？这是济宾区啊，济宾区佛教圣地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小圣都很发达？因为这边清凉安静，生活不太困难，所以呢适宜禅修禅师，所以济宾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好，那这样特色为什么会发展出阿毗达摩论师呢？我们来看哈，从学派的发展来看呢，其实大小圣显密一切的佛法都根源于禅观的修正。好，那么等到从禅出教成为大流，就是成为一个学派的时候呢，这些继承的学者就是弟子们大部分大抵呢重于传承我的师父是学什么的，重于论点这个文献经典所以呢每被呢这个文具名相所这个封闭局限那么就执着在这些文具上而反而怎么样，不能善巧方便的进去于禅观的修正。好，他说呢济宾有部系的瑜伽者就充分的说明，因为到后来到变成那个阿毗达摩论师的时候，那根本就一天到晚就被那些法义上的那些文字上的那些局限了，可能慢慢的就是对禅观就会比较疏，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啊，所以你偏重于法义的话，你发展出阿毗达摩论师的时候，那禅观就慢慢忽略了。其实阿毗达摩这四个字，阿毗达摩是什么？对法。什么叫对法？就是现证法。好，对就是面对现证法，当然就是这种一种禅观。好，所以阿毗达摩本来是一种禅观，但是后来变成你看这下面就有了哈。阿毗达摩什么意思啊？翻译为什么？现法或是对法。好，法是什么？法就是真理。那是什么？那怎么对法呢？就是本着无漏慧，对于真理法的一种持观。好，我们凡夫都是有漏慧，好，那你要透过戒定慧的修学，慢慢闻思修正到无漏慧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真理法三法印，法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就三法印能够有一种直观，好，就这个叫现，直观就是现，好，所以现法，好，这就是对真理的一种直观，好。那么阿毗达摩本来他是对真理的直观，但真理的直观当然是要透过无漏慧一定要透过定跟慧这个所谓的闻思修正嘛，那个修慧的时候一定就是定相应的嘛，可是呢 所以可是等到以阿毗达摩本论，哦不 不，他说阿毗达摩就是宪法对哈、哦、对法的直观，那么以阿毗达摩的本论就是发智论来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阿毗达摩最重要的源头的论点就是什么？就是发智论。那么它呢里面在讲什么？大部分都是有关什么戒定慧的解析啊辨析。不过呢，等到论点兴起以后呢，不免偏重于名相的分别，好、哦，就是分别就是解释啦。慢慢呢、啊，哦，就陷在里面了，就禅观就相对的怎么样忽略了。好、哦，其实包括瑜伽学派也是这样子。好、哦，那这个我们现在是讲这个早期的印度西北印，好、哦，那这是阿毗达摩。然后呢，阿毗达摩另外有一系，哈、哦，叫做金部毗毗师的，哈、哦。在阿毗达摩的发展过程中呢，有部戏有所谓的重经跟重禅的，也非常活跃于在这个济宾区，哈、哦。那么有推崇于经的，哈、哦，重内观的禅修的，哈、哦，又做外对外教化的，哈、哦，这样的从禅出教。那在西元初呢，就演成了所谓的毗毗师这一流，哈、哦。然后到了西元二三世纪呢，独立成所谓的金部毗毗师。好，那这个传到中国的早期的禅观就是属于这一系的。那这是指有部，好，啊，下面就提到说，大圣本发展于这个，哦，我想到这个地方，我想我后面有一个补充教材哈，这个补充教材是蛮可贵的哈。这里就提到，因为我们讲到有部嘛哈，有部就是说一些有部嘛，那这边有一个。导师的对于这个有部，这是在好、哦、说一些有部的论释里面啦、啊，就提到整个上座部，好、哦，我们说部派佛教先从什么大众部上座部，可是大众上座部又分裂，那这边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特别针对有部来说，好、哦，他我就觉得哦这个表示很棒，怎么说呢？上座部嘛，其实上座部的思想呢，可以分为说的三世十有。好，跟什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好，因为有上座部是不像大众部哈、哦，那它是有三世有跟现在有，那现在有是比较属于这个后来发展出的分别说部，是属于现在有。我们说有部有分，后来分出分别说部，它是属于现在有。那上座本部是三世有，可是三世有里面又分为什么有我派，就是独子部。像独子部他就讲这个，就有一个叫什么不可说我，好、哦，这个独子部他是有我派。然后呢有部的，所以就有部的那个三世有里面是个无我派呢，他又分为什么阿毗达摩师跟什么持经毗毗师，他都是认同无我，好、哦，可是持经毗毗师呢慢慢会倾向什么分别说部，发展出所谓的经部，好，发展出所谓的金部。然后阿毗达摩师呢又分成什么毗婆沙师，这个是正统的，好啊，这个是比较不是正统，叫做西方师。那些比较不是正统就是说他比较接受大圣的思想，像呢我们讲过有部，他分为三，有部其实可以分为三系，就是说保守的就是阿毗达摩师，好，那比较开放的就是什么金部跟禅师，他是比较开放，比较能够接受大圣思想的。好，那这个图我是觉得哇，导师能够从这些文献里面哈、哦，把这个复杂的这个部派哈、哦，那么根据他们的思想差别所在，那么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好，那我们刚刚又提到说这个有部一部很重要的论点，好、哦，那你看从发智论。好、哦，它是有部的古圣先贤所有校正的累积成果，但是它因为是精华嘛，哈、哦，所以事实上不是很好懂，所以就需要去解释，因为要解释就会发展出所谓的哈、哦、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好、哦、100卷的大毗婆沙论，好、哦、就在解释这个发智论，因为它太精要了，哈、哦，所以就 这个对这个发智论解释慈心论大毗婆沙论，那这个是以迦斯弥罗思维正说的，好、哦、平破百家，好、哦、不容异议，好、哦、就是蛮保守的，不容其他的异议。然后后来呢，那么对于这个大毗婆沙论加以反驳的就是什么俱舍论，他是站在比较进步的立场，好、哦，然后呢阿毗达摩正统这个顺证理论呢、啊、又来评论什么俱舍论。好、哦，然后呢，这个进步呢，刚讲进步是比较 open 的，可是后来呢，进步又形成什么？毗婆沙就是论点，好、哦，那一形成论点又限于文字了，那么也失去了进步的特色。好、哦，那这个是好、哦，这个、整个哈、哦，整个这个有部哈、哦，它的论点哈、哦，从论点看西北印佛教的主流。好，那可以看到几部重要的论点，好，他们的一个相关性。好，那这个都是在导师这本哈、哦、专书里面的哈、哦。好，那我们再来回到刚刚提到的中观哈、哦，大圣中观师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大圣本来兴起于印度东南哈、哦，那大圣经所说的，其实我们看啊，大圣经所说的波罗三昧，三昧就是定啊，啊，是不是跟瑜伽很有关系？因为瑜伽说止观嘛，止观就是定慧嘛。好，阿波罗就是慧嘛，阿三昧就是定嘛，哎，所以大圣所说的波罗跟三昧也是与切相关，好，内容相近。那么北方的印度开始呢，好、哦，兴起于哪里？疾病区，好、哦，那么通过这个冲岭达到于田，好、哦，齐居家，好、哦，的禅者相关，好、哦，那他们呢，早期的。寂宾区的大乘是这样，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这个外现是声闻，就是说他是出家众，但是呢，他什么？他是行大乘菩萨道的，叫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好，那其实在文献里面就可以看到，哎，这一区这个地区呢，好、哦，那么因为有大乘思想，大乘思想就是菩萨行。好，那所以在寂宾区是，但是还是出家相。但是行的是菩萨行，有这样子。好，那么二三世纪龙树啊、哦，据说呢龙树是大圣，那么他也来到雪山，好、哦，那么到那个南方去弘化。那其实中观论，好、哦、这些东西呢，这些龙树的中观论其实也是怎么样从禅出教，好、哦，这个论点其实也是大圣的论，也是什么从禅出教的，好、哦。那么再来就是瑜伽师，好，阿毗达摩是属于论师派，好，保守的论师派。那譬喻是属于经师派，好，那么这个是从禅。那么当譬喻师、瑜伽师呢，从禅出教而完成经部的中义的时候呢，那么专修禅观的瑜伽师、禅师呢？也还是在这个寂宾区，哈、哦，啊、嗯，这个存在着哈、哦。那么保守的这个与声闻佛教的这一派呢，那么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由觉贤，哈、哦，这个法师呢传到中国来，好、哦，那么这样的也就是说，早期传到中国来，其实主要是以鸠摩罗什所传的禅法，它是属于什么？譬喻系的禅法，而这个觉贤所传的禅法是比较属于，哈、哦、这个保守的瑜伽师禅观瑜伽师的禅法啊、哦、也不太一样。好，那么鸠摩罗什所传的譬喻系的禅法不同哈、哦，而修法就是说这个觉贤大师的禅法呢，他怎么样？他反而跟闭密瑜伽者反而比较相似。好，那这就是导师从这个文献里面，哈，从我们中国的文献里面说，觉贤法师他是属于所传的是声闻佛教的禅法，可是同时他也跟嘛闭密瑜伽的禅法反而类似，那这看出了什么？看出了寂宾的瑜伽师呢，极具的大圣化跟密圣闭密化。好，那再来就是大圣的瑜伽师。好、哦，他是在三四世纪从金部辟喻师，好、哦、瑜伽师呢分化出来， 折衷以阿毗达摩跟经譬喻经学，又接受大圣空义及什么真藏不空的唯心大圣，发展出回小向大的大圣瑜伽师，那就是无着这一系，好，就是无着这一系的。好，那无着这一系的特色是什么？哦，他也吸收了阿毗达摩，还有金部，还有大圣空义，还有什么真藏不空，好，这样的思想。好，从禅出教，提出了瑜伽师地论。可是后学者呢，也是呢，就这个化成这个法相为识，然后呢又偏于什么义理的经言了。这些可以看出这个论点，自古以来论点就是呢都是从禅出教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瑜伽，什么叫毕密瑜伽师？毕密瑜伽就是什么属于咒思派的瑜伽行。好，在偏重于持咒禅观跟持咒。好，那么在这个毗密瑜伽的盛行中呢，寂病区也是很重要的。好，那从文献里可以看到，这个来中国的善无畏，他就是乌张那人，还有犍陀罗，这些地方的传出来的密典，这是说密典传出来的故乡。还有无上瑜伽的十轮金刚所说的这个香巴拉国，也是在犍陀罗北方。所以呢寂宾瑜伽的密作化，是这个整个瑜伽师的最后，所以说整个寂宾区的瑜伽师的一个发展次第，就是从阿毗达摩论师、经师、禅师这样的开展，由小圣而大圣，由显教而密教，那么由持戒而慢慢的转向，这个欲乐为道，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趋势。那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先休息一下好了。